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先来读，你们大概都没有带圣经是吧？现在都养成习惯看手机了。手机打开可以读圣经吗？我还是养成习惯，每次聚会一定带圣经的哈。我这个上面有，但是因为现在接起来，可能就上面也有哈，所以有的没有带。好，这样子好吧，请姐妹们来读第一页，第二页弟兄读，最后一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请姐妹们先开始，请。对不起啊，那个我知道一大早，但是今天是主日啊，应该早就预备好了，所以声音整齐，都讲都念好不好？尤其后面的，我会注意你有没有开口哈。好，请。因为一般来说姐妹读经比较整齐，声音比较清亮啊，但是你们的声音可能回音不太好，好像不太大声哈。虽然整齐也很OK， 那弟兄来加油。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有一点点仰望主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有这么好的敬拜，正是让我们的心中在你面前深深的感动，让我们能够一生来跟随你，来敬拜你，来侍奉你，而且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荣耀光中，能够一切地上的吸引能够从我们生命中除去，也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生被你所使用。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向我们说的听的每一位的心中说话，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你面前都蒙纪念，也让我们趁着今天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发出你的荣光，彰显你的荣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陈姐妹选的几首诗歌，好，我很喜欢啊。其中最后一首诗歌，大家记不记得它的副歌怎么说？陈姐妹记不记得？自己记不记得？他坐到哪里去了？你自己记不记得？求用我一生，求用我一生。我记得在1986年和开始，我们教会的第一任的主任牧师带着30个人飞到加州参加江温伯的培灵大会的那个灵恩大会，然后1987年我们再有大会的时候，就300个人去参加的时候，教会造成很多很紧张的一个气氛。那个时候我是教会的长老，也是长执会主席啊，我就想到说，这个这么好的教会，若是为着一个炫目追求主的一种的心态去参加灵恩大会，但是回来以后造成教会的分歧和一些的困惑，那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呢，为着让两边的弟兄姐妹们中间能够和睦相处呢，能够彼此理解， 我就在星期六的早晨呢，举办了一个开始了一个新的，就是亲近主的祷告会，让灵恩的，让保守的，两边都来这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亲近主、赞美主、敬拜主。所以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都学习瞻仰主的荣美，然后大家建立个人和主中间亲近的、安息的、和好的一个聚会。那我记得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主啊求你用我一生，圣灵大大的充满在那边，让许多的人在神面前被神的爱所感动。所以大家在那个地方也不分是灵恩的分是基要的，大家在主面前全心爱主自己，因为主才是我们的心爱，主才是我们中间所要高举的、所要传扬的那一位。那么教会经过十年的灵恩冲击没有分裂啊，而让弟兄姐妹们呢，经过有三四百人经过灵恩的冲击呢，更知道圣经上面所说的许多神的能力恩典呢，是远远超过这一切。他们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好好来追求神的话，然后让跟背起十字架，舍己跟随主。所以中间就产生兴起一些牧师长老来，因为他们真正的回到圣经，好好的下功夫。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大学教授，也是被灵恩大大充满以后回来，然后暂时不小心有一点瞧不起别的牧长们，所以就对长老训话表示说，你们长老只会开会，只会办事，但是外面弟兄姐妹那么大的需要等等等等讲话。然后我听见了，我就从旁边走过去，我就等他跟那个长老，也是很爱主的一位长老呢，不巧呢，那位长老现在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阮大端啊。那么走了以后，我就把他那位年轻弟兄教授我叫来，我说小弟啊，刚才那位长老爱不爱主？爱主。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榜样？有。他的家庭是不是见证主？是。他是不是常常侍奉主？我说是。我说你算老几啊？得到一点灵恩的经历，就这样子对你一位兄长这样子教训，我说你给我回去好好读三年圣经，不要讲话啊。人家一年圣经读一遍，你一年圣经读三遍，别人一节一节背，你给我一张一张背，甚至一卷一卷背，三年之后回来找我。当时是大学教授，但是他这样回去读经祷告，他很听话，因为我很爱他，所以读经祷告，然后被主感动，后来就放下工作，全时间去做牧师，读神学，出来做牧师了。今天还是大有能力的服侍主，但是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柔顺啊，再也不会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位呢，在外面疫病赶鬼呢，就在外面讲说，我们在疫病赶鬼，长老在干嘛？我就说，我说我在管你啊，我说我不管你的话，你就走错路了啊。所以后来他也做了牧师了，到加州去了，然后就 confess 说，我当年刚刚被灵恩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眼睛长在头顶然后讲话非常的狂傲还好后来慢慢慢慢老练了，现在就表示说现在很谦卑了啊。所以真正认识主的人呢，是不怕教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冲突，我们能够在圣灵上站得住。我前几天还和我的师母说他现在和我讲话常常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我说你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是很好啊，但是呢你要确定哈，不能错一个字，你只要圣经错一个字我都听得出来。因为圣经里面不论怎么样，你拿到圣经去念，你念错一个字我大概就知道，因为我圣经已经读的不能说滚瓜烂熟，但是非常的熟，别的都忘了，圣经没忘。所以人家讲圣经呢，如果讲100句话有99句是对的，只有一句不太准确我都马上听得出来。所以我们不怕很多的异端或者是很多的偏激的道理进来，我们可以为教会持守真理，知道圣经在讲什么。而且我们是用膝盖来侍奉神，常常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为教会守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首诗歌里面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其实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一方面是让我成为一个到处宣扬主恩典的人，对不对？Sing the song, worship song to the world, 向全世界宣扬基督的美德来赞美我们的主。而且求用我一生做什么？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不要一直听我讲，有点回应哈。 make me a blessing. 你们英文听得懂吧？这么简单的话，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的全家因为你得到蒙福，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邻舍都因为你祝福，你的同事、你的同学都因着你蒙福，因为你有基督的温柔，你有基督的谦和，你能够包容别人的错误，你能够体谅别人的软弱，你能够鼓励别人失败，然后帮助别人起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和恩惠。那这一个呢，要成为一个 blessing 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说 make me a disciple， make me a follower。 因为你不跟随基督，你就不能舍己，因为主耶稣就是一个为我们舍命的榜样，他的教导就是从舍己背起十字架开始，进窄门走窄路，为着遵循荣耀神，一生顺从主。所以我们如果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自己先要跟随基督才能够做到。而且我们也需要怎么样 be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就是我们一定要自洁成圣，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如果我们要刚才在那边说 make me a servant， 我觉得这个 make me a servant 讲的不够完全因为诗歌的缘故，圣经里面讲到要做主良善忠心的仆人，另外一个地方说要做有见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加在一起叫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Make me servant, good, faithful, and wise， 或者是 with wisdom。 所以唐崇祯牧师呢，有一次就骂中国教会，他这个人其实他，你说他骂也好，说他责备也好说他警戒提醒也好，那是他用的字了，但是大家都把他当成骂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他只有责备过人那么他有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呢，正好我介绍他，因为黄子佼牧师跟黄小子长老都不在，所以我就介绍他，我们教会，当然我们教会人很大的哈。我说听过唐崇祯牧师骂人的举手，大家一半举手。我就这么开场吧，第一句话介绍他。他这个人也不是好惹的，他上来以后，你们长老告诉我呢，叫我好好把你们骂一顿。这句话他也是胡说的哈哈可见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塔不管怎么样，他也是说呢，中国教会呢，他讲的可能指着这个比较传统的中国教会但中国教会呢，充满了一批呢，一大批呢，忠心良善的大傻瓜。这是唐崇祯的话为什么？大家向主忠心，也向主良善这个良善现在都不一定了，很多人都没有真的得救良善没有见识，就是不晓得神要什么，不明白神的旨意。有的基督徒教会最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连 common sense 都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弟兄姐妹们缺少 common sense 的？很多很多。所以在社会上面呢，社会都瞧不起基督徒，因为我们讲的话呢，因为被这些宗教术语所灌满了以后呢，我们自以为我们高人一等，却不知道基督被人家逼迫，被人家拒绝，哥拉逊、加百隆这些地方都不听他的时候，耶稣在这边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等等中间还有一段，后来就说那个时候在人家逼迫反对的时候，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怎么样的，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不是？记不记得？所以主耶稣讲他心中柔和谦卑的时候，是在所有的地方不要他、嘲笑他、拒绝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向着神说，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单纯的心神向他显明，自以为聪明的心神向他隐藏。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因为他体贴神的心，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心里别人拒绝，但是他仍然在这里传主的道，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侍奉主的人就要学习这一个。所以人家说呢，教会怎么建造起来的，是侍奉的同工们、牧师长老们、同工执事同工们有心服侍主的人呢，拿别人丢你的砖头一块一块摞起来的。这个话有点夸张，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真的深入其中，你会受到很多的委屈和人家的误解，砖头丢给你，但是你不能够丢回去，你把它放下来，再丢来，再放下，丢下来，再放下来，就把它砌成一个围墙或者一个建筑。我常常说，领袖是用自己的眼泪把自己浇灌长大的，这个叫领袖。然后用自己的权柄让别人流泪的那个叫老板，那个不叫领袖。所以在主的里面，生命如果没有这个度量，没有经过舍己和破碎，愿意背起十字架顺服神，为着神的荣耀放下自己的尊严，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做活祭，好像死掉的猪不怕热水烫。学习哈，不见得我也你一碰我就会跳的哈。我刚才一进门就有一个姐妹说你又胖了哈，我听了以后我说不需要你提醒哈。所以人是很敏感的哈，我们有的时候就怕别人不知道，要提醒他，不但提醒了还要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当然了，大家很幽默，好朋友没关系了。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和我讲，他是一个神学博士啊，本身也非常聪明伶俐哈，英文好得不得了，这个人呢口才又很好。他做牧师，第一次做牧师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他去辅导弟兄姐妹们，他说我的辅导叫做扶一个倒一个啊。他说有些弟兄姐妹们不太来看，不太来聚会，要牧师要去探访，对不对？他就说呢，我去探访以后，这个人就再也不来教会了。以前是常常不来，对不对？所以要探访，探访以后就一定不会再来教会，因为这个人太聪明了，看别人的身上的弱点哈，一眼看穿，他的眼睛就是照妖镜。然后呢，他的手术又很好，可以一刀怎么样子啊？一刀怎么样子啊？立竿见影，一招就命中要害。但是呢，他是不打麻药的医生，他知道一看你哪颗牙齿坏掉了。那个老虎钳一夹，拔就拔下来，才不管你痛不痛啊！然后看到你这个地方不对了，然后一刀下去拉开来，手就把你拉出来哈！他说他看一个扶一个倒一个，探访一家绝对不来，就换教会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要有基督的柔和谦卑，哪怕我们是对的，哪怕你知道别人有错误，对不对？但是要用怎么样体谅基督的心怀，把它挽回过来。所以我们才可以 be a blessing 啊。然后呢，我们不但成为把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建造成为这个 disciple 门徒们，能够教会有宣道，更应当把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做成 worshipper， 就是在我们的家中生活中，一个礼拜五天在工作，然后七天在我们的家中生活里面，我们全家能够每个人心中都是成为赞美主的人，好不好？我昨天说过，若是你把祷告中间主啊祝福我，保守我的孩子，祝福这个，祝福我这个，我那个的话，把我拿掉，90%不见了。然后你再回去看，在你平常的祷告里面，有多少的祷告是真正从心里面赞美主的？占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稍微用10秒钟想想看，在你平常祷告里面有没有真正赞美主？还是嘴巴里面只是凡事闲，讲完以后就开始抱怨？我们的祷告当中很少有赞美，这是福音派教会里面很缺少的。诗班无论怎么唱得再好，我们回到家里面就没诗班了。你知道吗？在地上所有的侍奉，无论你讲道，无论你传福音宣道，总务侍奉各个方面，教主日学等等，到了天上都不要了。到了天上只有哪一件事情还要？赞美。你今天不学会赞美，到了天上你会很辛苦你受不了，天天要赞美主哈。当他看到主的荣耀，你会赞美了。但是我们今天就宁愿做一个 worshipper。 为什么？什么叫做 worship？ 就是在苦难、在艰难、在各样的环境、在你忙碌的压力、在你这个被别人欺负，或者你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很辛苦孤单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举目望天赞美主，感谢你，我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让我们作为一个赞美主的人。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师， 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常常祷告，祷告到一半就嗨，因为觉得自己很不行，对不对？因为自己对自己最了解，只是不可告人就是了，所以常常在主面前，主知道我是在这边嗨，他走到我旁边，牧姐啊，不要给魔鬼赞美， 要赞美神，用信心赞美神。因为叹气是给撒旦最好的敬拜，因为你对神没有盼望，你也没有被神的荣光所照射，你要用信心来宣告。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弟兄，他要帮助一个年轻人，因为这个年轻人比我还胖，所以你不要以为胖的人心广体胖，其实他心里很忧愁的，因为瘦不下来。所以你看到我不要说，哎，牧师啊，你心广体胖哈，我谢谢你了，我已经习惯了，没关系。但是别人不要这么讲，好不好？刚才讲我那个姊妹下来，不要说心广体胖哈，逗你的。那个老牧师就还在讲说，因为他们住在一个湖边哈，而且那个湖很大，而且那个地方是很那个荒僻的。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一件事情，对那个小牧师说，你对着湖边大声赞美神半个钟头。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对着湖边大声赞美神。后来这个年轻人整个人翻转过来，从那种这个忧忧郁郁的变成喜乐的，然后服侍主就更有能力。所以我们哈要去信靠神，相信神，在神面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我们里面跟随主，我们就有力量。我们捆绑我们的一些东西就会脱下去，要不然脱离不了。你心有余力不足，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就要靠圣灵行事，天天支取当天的恩典，不要担心将来，不要担心明天会不会软弱，今天支取主给够用的恩典。主常常不给你明天的，除非像旷野遇到安息日特别的时候，或者为着属灵征战，要不然的话都是当天的恩典。我们为什么这么忧愁？因为我们前面开始担心，不单担心明天，担心下个礼拜，担心下个月，担心我们一辈子。然后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伤害又没有交给主，还在我们心里面埋着过去的伤害，过去的恨，过去的苦，过去的羞辱，过去的一些得罪主的地方还在我们心中，让撒旦或者让这种情绪来搅扰我们，使我们就喜乐不起来，就没办法赞美。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够把昨天交给主，把明天仰望主，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虽然我不知道明天晴天阴天，但是我知道谁握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所示的。刚才唱那首诗歌说到，我会在你的所示的里面来安息， I rest you who you are， 记不记得英文的里面，我们相信神所示的，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面所做的，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去做神所吩咐我们的，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哈，所以我是先把这个一些信息先讲到这里，然后我就很快的让下面就开始恢复我的速度。你们这几天参加的人就知道，我讲话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已经是尼禄皇帝在逼迫基督徒了。那么他前面两章劝勉信徒要有这个刚才所读的圣经，让人从我们生活中看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将荣耀归给神，活出基督的荣美，宣扬他的美德然后呢，我讲五件事情哈，你们照相是来不及，我已经留了一份 PDF 给你们PDF file 给你们哈，所以需要的人去找你们的负责同工执事会哈。必须先除去破坏同心合意灵命晋升的五个障碍。姐妹们，刚才你们读的圣经讲到说什么呢？要除去一切的恶毒阴毒，要除去一切的诡诈，除去一切的假的，除去一切的嫉妒，除去一切的毁谤。这些话在教会的里面伤害教会的合一，而且这些东西存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不把它除去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赞美主。我小时候学的第一首诗歌是跟我祖母学的，看看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哈。这个像念书一样哈，倒出来让他走，一切的罪恶都在你心里头，打人骂人撒谎等，你若不出来就不能上天堂，听懂没有？山东话唱的把它倒出来让他走掉，一切的罪恶都在你心里面，打人骂人撒谎等等等， 你若不让他出来就不能进天堂啊。后面那句话进天堂当然是应该是讨神喜悦哈。所以我们的里面有些东西呢，你要领受主成为一个 blessing， 先把里面 curse 别人的、伤害别人的、妨碍别人的、羞辱别人的这些东西呢，先把它倒出去，要不然你的里面怎么承受神的祝福？诗篇六十七篇是一首旧约的这个圣餐，这个主导文讲错了，主导文它开头第一节怎么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第二节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第三节，好叫列邦称颂你，万国都敬赞美你。这首诗歌是一个赞美的诗歌。第一个，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先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最终需要神的拯救，然后求神把他的福给我，我们才有福去给别人，然后求你这个用脸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显出主的荣光来。都先求，先为自己求，三句话包含很多。然后第二节说，好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把祝福救恩传给全国全世界，传给万国万民。短短七节圣经里面十次讲到列邦全地，然后万国万主万民，十次讲到神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福音的对象就是全人类。和亚伯拉罕所说的第三个祝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以色列人把这个扣留了两千年，只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中国教会不要把福音只扣留在我们的教堂里面，我们也要把神的道传到那些福音未到之地。今天还有6000多个国地方还没有听到福音，也有很多地方还没有新约圣经，都还没有。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国家，为这些地区来祷告，也许有一天我们成为昨天晚上讲的尼西米一样，神差派我们去像这个富能人一样，让他们能够归主。所以这些我们里面有的话，所以教会里面绝对不可以，我们弟兄姐妹心中不可以存着嫉妒。嫉妒是羡慕别人有你没有，所以我们就不相信神给我们的是够我们用的，明白我的意思吧？那自夸是什么呢？自夸就是自己有别人没有。不爱神的人呢会相比的，但是我们属于神的呢，我们 contend， 我们在主所给我们的里面满足，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是量身赐给我们的，恰恰好。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别人的恩赐，更不要嫉妒别人，更不要恨。基督徒其实是没有羡慕嫉妒恨，我们羡慕善功是对的，我们这个羡慕别人可以的啦，但是嫉妒和恨是绝对不可以，因为这是负面的。所以你们不要嫉妒我哈，怎么搞了70多岁还满全世界跑，我忙得连这个什么欧洲都还没去过。人家去，我去欧洲是讲到的，我叫迪拜去过。那你说迪拜那么好玩的地方怎么你去了？我告诉你，我到那边晚上哈，讲到半夜3点，然后4点钟睡觉，因为完了以后还有人问我问题。然后早晨另外一个地方7点钟在那边等我去带聚会，你要不要去这个地方迪拜？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要带我到那个一个帆船的地方去喝咖啡，最后要走了我已经累得眼睛张不开了，带我去那个帆船的地方，有没有图片看到那个7星级的旅馆？就是迪拜，不是那个最高的880公尺，我去的时候它正好盖一半，1/3还没盖完，还没封顶哈。那帆船的地方，我还很高兴说终于到这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一个餐厅来哈，喝一杯咖啡。到了门口守卫说，你们有没有 make appointment？他们说没有啊，他说那里面已经满了，进不去了。我就和他们生气，我说你们故意的是不是我说好吧，替我照张相吧，最起码到了门口了你说我们去那个地方外面服侍你炫目吗就不讲。那红姐今天刚刚在今天在意大利会讲完她的服侍，然后就会飞到那个东欧去，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有6个国家第一次，他们都是东欧，都是小国了，什么罗马尼亚啦，这个 Serbia 啦，这个这些 Hungary 哈，6个国家第一次的培灵大会，他这个明天就开始，然后礼拜四结束，他回来以后马上要到去带别的聚会。 服侍主，你不是靠主恩典的话，你体力都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让你复原，脑子没机会让你复原，心身疲累，根本不要管时差，然后你要准备下面的。我今天早晨在这个陆家的家里面啊，我就坐在他的院子里面，我就准备啊下礼拜的讲道啊，然后再预备再下一个礼拜的题目，就要这样想的。下个礼拜的我已经预备好了。就是你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要往前面准备好。那对我来说，今天看到夏牧师夏师母的女儿，她说啊，你这次回去总算礼拜天可以，下个礼拜可以休息了。我说对啊，因为只有礼拜天讲到啊，我说现在只有礼拜天讲到，对我来说就是很轻松的事情，因为我连续八个礼拜都是三天到五天的啊，有一次是五天的哈。我说这个根本就停都不停的，你不能想的话你就活不下去了。但是两个礼拜讲完，两个礼拜以后我要到加拿大去了，那个每天又要讲四天。所以你说哎呀，你七十多岁还能这么被主废物利用，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初中二年级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天天读经祷告，然后 在年轻的时候中午读五章新约，晚上读五章旧约，然后圣经的经卷子有的时候一卷一卷把它背下来，新约忘掉以后隔了四年以后再背一遍。那我是这么样子在神面前这个蒙恩典真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今天很多事情都忘掉了。人家说和我见过面吃过饭照过相，我全忘掉了。我说你是谁啊？绝对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得罪人我现在是已经尽量小心讲话。人家说看我很熟，我就说啊，谢谢然后问我说过去我讲过什么话，把我吓一跳。我说我讲过这个话昨天那个，因为我住在路人家里Luke 家里这个路家家里，他就和我说以前有人就说我都七十多岁了，你们让我早上讲到晚下午讲到晚上也讲到，你们对老人家这么对不起。我说我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吧，是说怎么不会那么体贴老人家你知道你到国内去讲道，他要你早晨讲四个小时当然有中间有20分钟休息，然后下午讲四个小时，晚上还讲两个半小时。我有一次到上海去讲道，第一次去一个地方我以为只有十几个二十个同工没想到进去200个人在那边等我，而且都是各个教会的代表同工我就和他说讲多久，他说最少两个钟头。我说 Are you sure？他最少两个钟头，因为我都没见过他，以前是别人安排的，所以我就开始讲。然后我讲完下来以后，他就和我讲说，他说鱼儿哥啊，因为我在排行老二他鱼儿哥啊，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传道的两个半钟头没有停下来一口气，也没有喝一口水，两个半钟头不停地讲下来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被训练的怎么样子能够怎么样的在美国是学不到的所以你要学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那现在中国大陆呢也改变了，以前是中国的早晨5点钟，美国我们这些人进去给他培训之后呢变成怎么样子被美国的早晨9点钟综合变成早晨7点钟要不然我们都还醒不来呢所以我们去那边带的好处不多，带给人家的坏处是不少。那以前呢那些同工们我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年轻人好几百个同工我就问他们说给我一个字，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现在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他就讲一个字，你们猜猜看，就是传道人呢都是年轻传道人，他就告诉我怕。我说为什么怕，他说以前我讲道对着一个姐妹，他说我对着500人在旷野讲道根本不停的大声讲道一天可以讲5场。我一听我一场下来喉咙就痒了，我学他们那个声音一天就痒。那弟兄呢他说我在外面讲道没有麦克风可以对2000个人讲的，哇可厉害，那个都是学狮子吼的我想我说为什么怕呢，他说因为以前凭着爱心就讲圣经，现在呢你们这些受到海外来的这个培训之后呢怕讲错，所以再也没有那个能力了，在想说什么才是正统的教导，纯正的教导那我就问他们的领袖，那个他们的领袖也不过是40-50岁我就说你告诉我一个字，你们最难处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回答什么，猜猜看，陈姐妹猜猜看，猜不到没关系了，叫做肝，听得懂吗，肝里面干掉了， 因为都去读神学，都去这个装备自己以后呢，里面干掉了。因为以前是早晨五点钟祷告，他们这种天天祷告，天天祷告，里面活水在涌流，对不对？然后心中火热，热火在焚烧，然后热情洋溢，所以他们服侍起来的力上加力，一点都不会累，也不会怎么样的干。但是现在一读神学以后呢，一开始搞这种教会组织啊、行政啊等等，这一搞以后怎么样？啊，年轻传道人开始怕，年长的领袖开始干。你说中国教会受了多少的亏损呢？所以我说你们海外进去的哈，跟他们好好学习吧，他们的优点替他们保留下来，把你们的优点，他们大环境接受不到的，你就是爱心给他们，但是不要影响他们。所以我自己后来好多年我没有机会进去哈，我就到非洲国家去，到那个等等哈。但是现在他们很多已经开始学了神学，但是呢，学了神学以后，中国的祷告越来越少。让我们哈回到起初哈，回到膝盖，回到圣经，回到主的荣光当中，让我们来拣选那最宝贝的，啊，拣选耶稣基督，不要被别的东西来影响我们爱主的心。我们都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用我一生，先靠着主的恩典把这些除掉。为什么能够除掉？我们既然这样子就不要，我们既然这样子就当这样子，我们既然这样子就这样子，我们既然这就要，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不行，但是现在可以，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因为我们已经得救，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在死亡和罪恶的辖管之下，因为我们已经自由了，所以我们可以除去这一些。你可以下定决心把嫉妒从你心中除掉，相信神给我的是最好的，阿们。若是你还没有，是因为在主面前还没有好好用，把你埋下的银子凭着信心挖出来，在主面前经营，靠着主好好祷告追求啊。如果我们的恩赐没有发挥出来，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去操练，没有去用。你在教会里面摆上你的爱来服侍主，为着主，在小的事情上你去做。我到教会就会常常看看地上有没有纸屑，然后看到有一张纸的时候，有谁走过去会捡起来。我常常看这种小事情。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把教会当成家的时候，在小的事上都是为主做的，阿们。不需要等同工来做。你不要说怎么搞的，这个总务同工没好好干啊，这个孩子哭了，你说怎么搞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没有好好照顾，人手不够啊，而且刚刚捡完，刚刚扫完，人家就丢了，因为丢的人怎么样不在乎。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怎么样子啊，把神的家看成比我们是敬畏主的地方，每个人都献上自己的一份。你知道我们在若哥教会有个什么优点？因为我们刚开始两年没有牧师，每一个人都服侍主，所以后来我们教会有一次这个沈宝龙牧师来办这个传道人跟神学生的讲道训练，他请了外国神学院里面最好的讲道的系主任或者教授，还有中国教会最好的牧者来这边带专题，然后有400个牧师来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就和他们说，欢迎你们来我们教会了，支持你10000块钱啊，然后作为你的这个一些的 support，然后我们提供场地，然后我们接送，我们提供饮食，为着神的国度。所以他们来了，然后我在跟一些牧师们吃饭的时候，正好桌上有一个纽约来的牧师，他就看到一个弟兄跑来跑去的服侍的喜乐，然后忙来忙去的哈，在他说，哎呀，这个是我们教会来的，当初在我们教会啊，聚会都不常常来，什么事情都不干，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而且什么事情都冷冷冰冰的，没想到来你们教会像这上的火炉一样，上的发条，怎么服侍起来这么喜乐，这么。我说牧师啊，我们教会每个人都这样，来到我们教会人人侍奉。我在台上对着这个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500人吧，我说你们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你只要信主得救了，找不到服侍的机会，你来找我，我4个字铁字招牌叫做包君满意。几十年在若哥教会，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们他找不到服侍的岗位来找我，绝对把他放在对的位置上，让他感激莫名啊，因为教会服侍的机会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你要出来就要做老大，就要做头，那服侍主，学习基督的温柔谦卑，主给你机会就去服侍。你不做约书亚，你就不可能代替摩西。 是不是？这个摩西的这个约书亚的名字就是怎么样的？从前倒水在摩西手上的，摩西的帮手。你没有做过顺服的人，你将来就不能够领导别人，你只能管辖别人。管辖的叫老板，带领别人、栽培别人的叫领袖。领袖带出领袖，老板只会 fire 火计，像 Trump 一样。听不懂算了。四个特殊的身份，第一个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个有君尊的祭司，然后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然后三件圣灵的晋升工作。对不起，我现在是一个总纲，我一提一个细节等一下讲。灵乃让我们长大成人，灵工让我们同辈建造，灵敬让我们敬拜侍奉。所以这三个都是这段圣经里面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主，我们要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能够从这那边领受灵粮，让我们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像活石一样被神建造，成为灵宫，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你知道建造是我们被建造，虽然说我们同心建造，但是我们献上自己，被神建造在翻脚石上，我们被神制作我们都是神手做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愿意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愿你制作我，把我做成合用的器皿，愿不愿意？从心里面讲，这是我们的挑战。主啊，我愿意一生让你所用，求主用我一生。那天我记得祷告会里面圣灵充满的时候，并不是什么方言什么东西，而是大家的心被主得着，安静的不得了，每一个人把自己献给主神带出很多人在服侍主然后灵祭敬拜侍奉在圣灵的里面然后两个活石，主是活石，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主是那一块活石，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上，半铁半泥的脚上，把它砸得粉碎，充满天下。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派来的活石，来到他面前就变成活石，不来到他面前就是顽石，顽石顽固的石头，知道吧？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顽石一个，哪怕长得你再漂亮，长得再帅人说你再好，都是顽石一个别人可能都觉得你不是顽石一个，你心里知道你是顽石一个，就是没有碰到你的 hot spot 每个人里面都有个 hidden hot spot， 一碰的话就跳起来。不在主里面，这个 hidden spot 神知道，撒旦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所以反应呢，就是 证明我们里面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我们外面的行为呢，可以装出来假冒为善，但是里面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神看的是内心，所以我们里面如何，神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没有嫉妒纷争，以后从今天开始嘴巴不说嫉妒纷争的话，不说批评论断的话，阿们。很重要，因为按照本性一定会讲，但是你是在替撒旦利用来破坏神的教会。在神面前，神说句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可怕不可怕？所以要说正面的话，要说造就人的话，要说彼此坚固的话，要说安慰的话。这个是靠着圣灵来致使身体的恶行人能够管制这一个舌头，因为从地狱把火点起来的地方。所以让我们的舌头成为赞美的舌头，成为传福音的舌头，成为鼓励别人的舌头，好不好？怎么都不回答，好不好？那不好的举手我看看。就是嘛，居然都同意，为什么不讲了主乃活石，这个我就不细讲了然后活石，信徒像活石，因为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的祖母一讲方言可以讲四个钟头，两个钟头小，两个钟头到四个小钟。我和我哥哥两个人是陪他睡觉的，我父母亲带着四个弟弟在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另外一个房子因为我们是榻榻米，在台湾的榻榻米我祖母有的时候半夜起来祷告那个铁床哗啦哗啦哗啦摇有时候把我这个觉得神的同在那样子的可敬可畏我就翻身跪在旁边，有时候跪了半天就睡着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就说，神啊，
是你既然这样祝福我的祖母哈，给我一点点沾光好不好？也让我说两句方言好不好？啊，神从来不给我啊，所以有时候炫目的不得了，我就向神祷告，然后向神祷告，祷告祷告呢，心中又觉得爱主最重要，我就想起余春华老弟兄讲的一句话哈，他说这个奇异经历我不求，但求此心全爱主，啊，他这句话是很好的一句话，就是爱主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心里想，主啊，是的，全心爱你是最重要，但是多一点也没关系吧，啊，主都不给啊。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主的荣耀向我显现哈。简直是我就知道好像主站在我的面前，我就好像消失在主的里面，那个敬畏主的荣耀充满我的时候呢，啊，那个神没有给我方言，只给我一个字叫做心，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啊。那个时候这个心带着一个国度的能力，带着国度的荣耀，带着一个生命的动力哈，在我里面哗一下子整个人开了，什么在基督里面都是新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新啊，什么都是新的，从主那边来的，都是怎么样，都是他才有的，在地上都是都没有，地上都是旧的，从他来的是新的。所以那一阵让我知道说，虽然我没有讲得到讲方言的恩赐哈，但是我在神的面前看见神的国度的一点点的荣耀，知道任何人来到这里面，你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而且一切都可以更新，神可以把你的环境更新，在改变沙漠成为江河，改变旷野成为道路，阿们。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Impossible， 你们知道这个字怎么拼吗？不可能，对不对 ？Impossible， 对不对？这是小写的 im， 就是我把我这个小的 im 放在 possible 前面，就叫做 impossible。当你把这个 im 切开来 ，im 放在旁边变成一个大写的 im， 后面就变成什么 possible？ 反应过来没有？啊，刚才迷糊的人，我再讲一遍哈，啊。啊，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小的不得了哈，我们自以为大，我们爱都大写，其实是因为不是大的，所以才故意要写大，对不对？人就离开神，想要自我为是，但是自己不是神，所以 impossible， 因为唯有我凡事都能，双手万能，这个顶天立地啊，什么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你慢慢长大就发现是 impossible， 小写的。当你把 I am 切开来，变成一个神的名字叫做 I am， 大的 I am， 对不对？我是，我就是，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什么东西，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七个 I am， 说 I am 大写的，然后后面的就变成 possible，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跟随主的人必须学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没有承受领受祝福，我们就是别人的 curse， 谁碰到我们谁倒霉，因为我们是一块顽石，碰到谁把石砸得头破血流，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变成活石，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被主雕削变成主的形状，然后能够和同工们合在一起。你不侍奉的时候呢，你就不晓得你有那么多的地方需要被神雕削。你不侍奉，你觉得你爱主就好了，但是你开始侍奉，你发现为什么我这么爱主，别人不领情的？为什么别人意见和我不一样？为什么还问我问题？为什么还我做十件好事他都没看到，做一件事情不太好就天天讲那一件呢？我告诉你，这太正常了，你才刚开始了啊，还没开始到你流泪，你现在只是生气而已啊，你成熟一点你就不生气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泪也不能流出来，因为流出来别人会笑你，要吞到肚子里面啊。一个神圣的使命，同心合意建造他荣耀的教会，好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啊，宣扬神的美德，啊，哇，剩下几分钟了，我现在要开始讲了啊，刚才是简介哈，啊，我下面会快哈，你们说我是谁很重要，我很快讲一下重点，这是彼得前书的话，是彼得连老师说的，那彼得年轻的时候被神啊，被神呼召了两次，第一次在提比利亚海边打鱼，一夜没有打到什么，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一下去的鱼呢装满两个船，对不对？然后他说，彼得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认识的主，所以跟随基督，这是第一次。然后主耶稣被卖之前，他说众人纵然离开你，我总不会离开你，而且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主说今夜以前你要三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他在小使女面前三次否认主，所以自己所有的信心就垮掉了。然后呢，他有一天说，主耶稣死了以后，他就说我要去打鱼。 然后呢，有六个门徒跟他去，这七个人加在一起叫做很有名的加利利七子，七子，在海边第二次主向他显现，又是一夜没有打到什么，很巧哈，特别安排的。然后主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一打上来，153条大鱼，网险些破裂，就是没有破裂。神给的都是最好的，这也是宣教的一个策略。你听主的话下网，满满的打回来，而且呢，网不会破。这是一个宣教给我们的一个信心哈，就是顺从主而去哈。所以主呼召他，他就上来了。然后主问他第二次的话，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真正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的决定，或向左或向右，走自己的路还是顺从神，每一天都要思想这句话：我爱这个比爱主更深吗？你爱手机比主更深吗？看你生活里面多少时间拿来祷告，多少时间拿来看手机，而且不是正式要在上面找资料那样子的用手机。所以我说哈，人若是不能胜过手机，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付代价。所以我说了四句话啊，最简单的话很好记。第一个叫做放下手机，拿起圣经啊，这样子啊，将心归主，为主而活。我们的心不要被一个小小手机绑住，做他的奴仆啊。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啊，我们手机拿得起放不下啊。在神面前要能够把手机放下，包括电玩在里面，包括赌博在里面。听说在手机上也可以赌博的，好可怕。所以不需要上 casino 就可以赌了，所以也不需要像师母的儿子跑到拉斯维加斯去住啊。对不起，我是开他玩笑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在独自在一起的时候，若是不是倾心爱主，我告诉你，世界就在你的手中，同意吧？只有靠主的恩典刚强站住。神啊，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从心里面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然后任何时候在神的面前，神啊， make me a servant， 是你的仆人，为你而活。 make me a disciple， 背起十字架，舍弃一切跟随你。 make me a worshiper， 我心中充满了赞美敬拜的心，好不好？这才是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才是我们该有的平常的生活。不是培灵大会，不是培灵会的时候才有，每一天应当有的享受神的生活。所以我有一阵子这个周间有空的时候，我躺在我的椅子上赞美主。哎呀，感谢主，退休的日子真好，我可以安静，我也不看电视，我也不看手机，就在神的面前享受在主里面的安宁，多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活着呢，要不然都是活在这些外面的东西里面，没真正活呢。所以我现在已经老了，是吧？我后面的日子有多少不晓得哈，但是呢，要好好的活，不要再浪费生命了。 OK，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连续问三次，连续回答三次，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让我们看到哈，主为什么用同样一句话回答他，因为主的心在羊的身上。所以很重要一点，不是只说我们爱主不爱主，主说：你若不全心爱我，你就不能牧养我的羊，明白我的话吧？你要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你要全心爱我，没有一件你在你心中偷窃主的宝座，偷窃主的位置，偷窃主的荣耀，然后没有一个偶像一个东西在你心中抓住你。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牧者。阿们。不是神学院什么 degree， 也不是什么几个东西而是我们心中是一个爱主的人。因为弟兄姐妹们所需要的就是爱里面的喂养和牧养。阿们。我们中间服侍主的人，虽然你说我不是牧师没关系，我告诉你，你要服侍主，你就是小牧者。主日学老师、分区团契主席、儿童主日学老师，你在他们面前就是一个小牧者。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心中有罪恶，我们教导别人，我们嘴巴教导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心是错的。我们就像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能说不能行。 神的同在能力恩惠怎么借着我们传到孩子身上。所以你教小孩子，你就要在神面前认真祷告，进食祷告，好好预备，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爱他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我小学我初中一年级就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们只有七个初中一年级的孩子，他就爱我们，每个礼拜天礼拜的早上6:30和我们晨更，然后带领我们追求。你看到他那个爱心，那个爱活在里面，这样的爱你哈，是为着主的缘故。你爱不爱孩子，孩子从你眼光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彼得转过来看到主耶稣 和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树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指着彼得要寻道。彼得二话不说，彼得已经决定了为主死，这是真的愿意了。所以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常常随意往来，想到什么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就不说什么，这个叫做随意往来。但是彼得愿意把手伸出来，对他这个顽石来说，因为变成活石了才会这么做。第三个，他受不了，他看到旁边这个约翰，他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所以侍奉主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不要管别人，主啊，这人主如何？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好像不像主耶稣讲的，与你何干？与你何干 ？Mind your own business。所以服侍主还有一件事情会攀比。会想要知道别人怎么样，主啊，你要我付代价，要我死，那么他呢？我们不甘心啊，我们是想知道一些。主叫你服侍的时候不看别人，就是服侍主。阿们。你们中间有幸服侍主的人哈，要学这个功课，单单跟随主就跟随主，不但地上没有东西捆绑你，也不让人来搅扰你，而不再随意往来，就在主的面前说，主，我愿意跟随你。我在这里，我跟随你，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与你何干？跟从我吧。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很宝贝的经文，但是没时间讲，因为时间到了。彼得天然就像顽石一样，我们的天然都是一样，没有都是亚当的子孙，除非在基督里面更新变成活石，来到基督里面认识基督变成活石，然后呢，我们在主面前不但听信，而且信从；不但听，而且听从。舍己背持十字架跟随主，把个人放在祭坛上成为活祭，然后神要的是过于我们，神看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凡不肯让神做工的也不能为神做工。意思说不肯信而顺服的人不能为神做工，做工的话都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也没有照着神的心意，不被神击杀或者是怎么样子就不错了。所以小心不要随便献上燔火，没有亲近神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应付神侍奉的压力。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和难处，包括我们家庭的问题和难处，是和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和神关系好的话，这个人都能够成为对方的帮助。阿们。所以要为这个家警醒，我常常为着我的家跪在神的面前，当我儿子犯错的时候，我跪在神的面前说，这就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家长，虽然是我儿子犯错，但是我也有错。为什么？我是家长，没有好好的保护他，没有好好的教导他，没有好好的为这个家祷告，这个才是责任。而且家里夫妻吵架最先闭口的呢，是为这个家闭口的，不是说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闭口的对方，因为你想到突然想到说我要为这个家祷告，不应该再斗嘴下去，不要再彼此伤害，所以把口闭起来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再连续讲三句，看你不回应他也算了，认为你输了他也有面子了这种输是什么？这种输才叫大丈夫男人绝对不能动拳头的，动拳头的都应该关起来，这是我说的女人也不可以我听说现在有的姐妹抓追着男人满街打男的我就想不到有这种事情所以现在要小心，不能只讲一面的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为自己找死。好，然后彼得被神制作成为教会的柱石，然后主恢复彼得，让彼得在新约的时候开始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他把心归主了，他也不看一切，就是跟随主。所以呢，他就真正爱主比一切更深然后彼得下哥林流家里，他下去的时候，他知道他耶路撒冷的地位要失去了，他心中也许想起来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我爱你比在耶路撒冷的老大的位置还要重。”所以他下去了，因为他知道回来整个耶路撒冷犹太派的人会反对他，律法派的反对他，但是他仍然顺服下去。 宁愿丢弃所有人的尊敬和理解，他宁愿回去面对大家的挑战和质问，他仍然下去了。所以打2000年来犹太人打不破的外邦人的福音的门，彼得顺服打开了。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借着这一个渔夫，借着这个顽石，一个神在他身上做成神国度开展的一个伟大的步骤。阿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小看自己，因为彼得没有我们有学问，比我们还要顽固，但是神使用他，制作他，让他成为神国的钥匙一样，好像能够打开外邦的门。感谢主啊！所以彼得彻底被主得到，他在耶路撒冷兼顾他的弟兄120人祷告，到了第二章五旬节下来3000人得救，第三章门口5000人得救，第四章官府逼迫的里面说顺从神不顺从神是应当的，在腐败里面亚纳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得到审判，除去腐败这个光明的天使，第一个是凶恶的豺狼，然后到了这个怨言当中，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扩展神的国度，然后在侍奉中间能够越过外面的搅扰，然后在撒玛利亚圣灵浇灌下来，在哥尼流家里面带下外邦的五旬节，然后在耶路撒冷坚固因信称义的真理，都是神借着彼得做的，被神制作成为活石，成为柱石，成为宝石。所以他是一个顽石，一个跟随主的话变成活石，然后在神的面前成为柱石，最后成为宝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握在自己手中一辈子还是一个顽石，让我们做智慧的选择。所以他颠倒的时候要牧养在你们中间这群羊，因为神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他到老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出于甘心，出于乐意，然后做群羊的榜样，到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那个讨主的喜悦。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跟从我吧，你喂养我的羊，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单单跟随主吗？将心归主，一生侍奉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何事，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献上。主，我在这里，请使用我。时间有点过，对不起，好，我们要10:01英文堂就要进来，我知道时间很赶，所以我也就不祷告交给你了。